特别使我惊惧的是回想到我19岁那一年开始酷爱智慧，准备寻获智慧后便抛弃一切空虚骗人的愿望，至今已有这么长的一段时期了。现在我年已30，依旧在同一泥沼中挣扎，追求着飞逝而过的消逐我心的现实事物。我对自己说，明天会找到的，只要明白清楚，我便会紧握不放。福斯图斯就要来了，他会说明一切的。那些学院派的大人物，真的，我们不能抓住任何可靠的东西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吗？我们更用心追求吧，不要失望。教会书籍中我过去认为矛盾的，现在看出并不矛盾，而且能有另一种合理的解释。我幼时父母安置我在哪里，我便站定在哪里，等我寻到明显的真理。可是哪里去找寻呢？什么时候找呢？安布罗西乌斯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阅读。哪里去找书籍？哪里去购买？什么时候买得到？向谁借呢？把时间计算一下，为挽救灵魂，把时间分配一下。巨大的希望起来了。公教信仰并不是我所想象而斥为虚妄的东西。公教中的明哲之士以为相信天父限制于人的肉体形象之内是大逆不道。我还迟疑不决，不肯叩门，使其他真理也随之而敞开。我上午的时间为学生们所占有，其余时间我们做些什么？为何不用于该项工作上呢？可是什么时候去拜访有势力的朋友呢？我们不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吗？什么时候去准备学生们所要购买的东西呢？什么时候调养身体呢？我们的精神不是需要摆脱牵挂，稍事休息吗？这一切都不去管它吧，抛开这些空虚无谓的勾当，我们该专心致志追求真理。人生是悲惨的，死亡是无从预测的，突然来抓住我，我怎能安然而去呢？再到哪里去探求我现世所忽视的真理？是否将承受我疏忽的惩罚？如果死亡将斩断我的知觉，结束我的一切，将怎么办？对这一点也应该研究一下。但绝不会如此的，基督信仰传播于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权，绝不是偶然而毫无意义的。如果灵魂的生命随肉体而同归私灭，神绝不会对我们有如许作为。如此，我们为何在犹豫不决，不肯放弃世俗的希望，全心全意去追求天赋和幸福生活呢？可是又得思索一下，世间种种也自有可爱之处，也有相当的甜味，不应轻易和他们斩断关系，因为以后再想返回到他们那里是可耻的。目前已经差不多就要得到一些地位了，可是在其他方面我还贪求些什么？我已交上不少有势力的朋友，如果我不是急于想出人头地，至少亦能谋得一个主任的职位， 娶上一个有些财产的妻子，不致加重我的负担。我的愿望不过如此。许多大人物，最值得我取法的人物，不是结婚后依然从事研究智慧吗？我这样自然自已，刮着舒顺舒逆的风，我的心便东飘西荡。光阴不断过去，我拖延着不去归向天父。我一天一天推迟下去，不想生活在你怀中，但并不能推迟每天在我身上的死亡。我爱幸福，却又害怕幸福的所在地。我追求幸福，却又躲避幸福，因为我担心我没有一个女子的拥抱，生活可能太痛苦。至于你的慈爱，是治疗我这种弱点的良药，我却绝想不到，因为我一无经验。我以为清心寡欲全凭自身的力量，而我感觉不到这股力量。我真糊涂，竟然不知道圣经上明明写着，除非你赐予，否则谁也不能洁身自守。如果我用内心的呻吟上彻你的耳骨，以坚定的信心把我的顾虑丢给你，你一定会赐予我的。阿里比乌斯却阻止我结婚，他一再对我说，我一结婚，我们就绝不能依照许久以来的心愿，在安定的时间为爱好智慧而一起生活了。阿里比乌斯在这方面真是一尘不染，而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他进入青年时也曾一度体验过男女之爱，可是他绝不留恋，反而更觉悔恶，从此以后便度着非常纯洁的生活。我提出有些人结婚后福音智慧，有功于天父，对朋友也始终不渝，作为例子来反驳他。其实这些人的伟大胸襟我是望尘莫及，我不过是肉欲的奴隶，我带着我的枷锁还感到死亡的甜蜜。我害怕脱身，拒绝别人的忠告，好像解救我的手碰痛了我的创伤。不仅如此，长虫还通过我对阿比利乌斯说话笼络他，用我的唇舌在他的道路上撒下温柔的罗网，想绊住他正直而自由的双足。他对我也非常诧异，他素来崇拜我，而我竟会陷在这种肉情的交际中。我们讨论这问题时，我竟然肯定我独身不娶便不能生活。我见他不胜惊奇，为了替自己辩护，我甚至说他过去那一次抢来的偷偷摸摸的体验几乎已经忘怀，因此很容易对此表示轻蔑，丝毫无所系列，这和我生活上的乐趣有很大区别。这种乐趣如果再挂上正大光明的婚姻美名，那么便不会诧异我为何不能轻视这种生活。最后他也开始想结婚了，当然不是被肉体的快乐所吸引，而是出于好奇心。他说他是欢喜目前的生活，而我却以为没有那种乐趣，生活便不成为生活，而是受罪，因此他愿意知道这乐趣究竟如何。他的精神本是自由而不受这种束缚，所以奇怪我甘愿被奴隶，从奇怪进而也想尝试。这尝试可能会使他陷入他所奇怪的奴役中， 因为他愿意和死亡竞约。谁爱危险，将跌入危险之中。我们两人都很少注意到婚姻的光荣，在乎夫妇和谐与养育子女的责任。对于我，主要是贪求情欲的满足，情欲俘虏我，折磨我。对于阿比利乌斯，则是好奇诱导他不侮我的后尘。我们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直至你至尊天父不放弃我们这团泥土，怜悯我们的不幸，用奇妙而隐秘的方式来解救我们。不断有人催促我结婚，我也向人提出婚姻的请求，对方也已经答应。我的母亲对这件事最热心，她希望我婚后能领受生命的洗礼，希望我从此天天向上。她看出我的信仰既是她的愿望和你的诺言的实现。由于我的要求和她自己的愿望，她每天向你发出衷心热切的祷告，求你在梦中对于我的婚事做一些指示，你却始终没有答应他。他见到一些幻觉幻想，人们思想上对于事念兹在兹后，自会有一种力量产生这种现象。他讲给我听，可是不像受你指示那样有信心，对此也并不重视。他自称能在一种不知如何而无法形容的况味中辨别出什么是出于你的指示，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梦想。人们对我的婚事催得很紧，已经征得姑娘的同意，他大约两年后才能出嫁。既然我的母亲中意，只有等待着。我们这一批朋友不论思想上或谈话中，都讨厌人生的扰攘不安。经过讨论后，几乎都已拿定主意要去过顿时无问的生活。我们的计划是如此，把我们所有的都拿出来作为共有的产业，凭我们真诚的友谊不分彼此，将全体所有合而为一，全部产业既属于每一人，也属于全体。我们认为这个团体大约有十人，其中有几人比较富裕。最富有的是我们的同乡和我自幼即非常投契的罗马尼阿努斯。他由于严重的事故而来到朝中的，他对这件事最热心。由于他雄厚的家产远远超过其余住人，所以没有建议，余人很是重视。我们都同意每年推举两人，和在职的官吏一样负责管理一切，其余都可安闲自在。但我们中间有的已成婚，有的准备结婚。考虑到以后妇女们是否会容许如此办理，我们经过深思熟虑而定下的全部计划终于跳出我们的手掌而粉碎了。我们重新回到叹息呻吟之中，重新踏上尘世的坦途。我们心中的思想是千头万绪，而你的计划永远不变。根据你的永恒计划，你嬉笑我们的计划，同时你为我们准备你的计划，将及时的给我们粮食。你将伸出你的手，使我们的灵魂满受你的祝福。我的罪恶正在不断增长，经常和我同居的那个女子视为我结婚的障碍，竟被迫和我分离了。我的心本来为他所占有，因此 如受刀割。这创伤的血痕很久还存在着。他回到非洲，向你主立誓不再和任何男子交往。他把我们两人的私生子留在我身边，但是不幸的我还比不上一个女子，不能等待两年后才能嫁娶。我何尝受婚姻不过是受肉情的驱使？我又去找寻另一个对象，一个情妇，好像在习惯的包庇下继续保持延长或增加我灵魂的桎梏，直至正式结婚。第一个女子和我分离时所留下的创伤尚未痊愈，在剧痛之后记忆溃烂，疼痛似乎稍减，可是创伤却更深陷了。赞美归于你，光荣归于你，慈爱的泉源。我的处境越是可怜，你越接近我。你的手已伸到我头上，就要把我从泥坑中找出来，就要洗濯我，而我还不知不觉。能阻止我更进一步陷入肉欲的深渊的，只有对死亡与死后审判的恐惧。这种恐惧在种种思想的波动中始终没有退出过我的心。我和阿比利乌斯、内布里提乌斯两人讨论过善恶问题。倘若我也相信伊壁鸠鲁所不信的灵魂不死，和人死后按功过受赏罚之说，则伊壁鸠鲁一定在我思想上可占优胜。我提出这一问题，如果我们长生不死，永久生活于肉体的逸乐中，丝毫没有丧失的恐惧，如何还不能算幸福呢？我们还要求什么？我不懂得我已经如此深入迷途，如此盲目，以致不能想象德行与美善本身的光明应该用无私的心情去拥抱的。这光明肉眼看不见，只能在心灵深处看到。这种昏昧正是我的重大不幸。这个可怜的我并不考虑到我能和知己们畅谈，即使谈的是可耻的事物，这种乐趣从何处得来？如果我没有这些朋友，即使我尽情享受着肉体的淫乐，在观感方面我也不会感到幸福。我知道我的爱这些朋友并不杂有自私之心，而他们的爱我也是如此。多么曲折的道路，一人离开了你，胆敢希望找到更好的东西，这人真可怜。不管他如何辗转反侧，一切是生硬的，唯有你才能使人舒畅安息。你却就在面前，你解救我们，使我们脱离可恨的歧途，把我们安放在你的道路上。你安慰我们，对我们说，快快跑吧，我将支持你们，我将引导你们，我将抱你们到那里。